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
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题目。
晚上同大家分享的题目。
是来谈这个为他人着想。
是为他人着想。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生活，
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生活。
如果您是学生，
如果你是学生，
你还有很多同学的相处，
你还有很多同学要相处。
如果您是在上班的人，
如果你在上班，
你有每天会遇到同事和客户的一种相处，
你每天会遇到同事和客户的相处。
如果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
如果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
每天也要跟家里人生活，
每日都要同屋企人生活。
有一句话这样讲，
有一句话咁样讲：
修身齐家，然后再来治国平天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自己的一种学习，
所以自己嘅一种学习，
自己一种充实的训练，
自己一种充实嘅训练，
你才有这个能力再去帮助别人，
你先至有呢种力量去帮助别人。
其实。从这个路线来看，
其实由一个路线来看，
我们先要懂得自己的感受，
我们先要懂得自己的感受，
然后才会注意别人的感受，
然后先会注意别人的感受，
为别人设想，
为别人设想。
这种生活里面的内容，
这种生活里面的内容，
我们常常会遇到，
我们常常都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关心的人生病了，
譬如我哋关心嘅人生病，
我们或许很着急，
我哋或者会好焦急。
我们或许希望他赶快好，
我哋可能希望佢即刻，可能希望佢快啲好翻。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谈话却对他没有造就，
但系我哋嘅谈话就对对方冇造就。
因为急，说不定是用责备，
因为急，所以可能会用责备。
有一天我们生病了。
有一日我哋生病啦，
我们需要的也是别人的一种关怀和安慰。
我哋需要嘅都系人哋嘅关怀同埋安慰。
这个时候如果别人责备我们，
呢个时候如果人哋责备我哋，
我们会觉得非常难过。
我哋会觉得非常难过。
已经在这种痛苦的情形里面，
已经系一种痛苦嘅情形
入边，又加上一种责备，
又加上一种责备，
我们就感受到那种压力很大。
我哋就感受到压力好大，
所以。为他人着想，
所以为他人着想，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让我们不会因为误会而造成一些伤害，
令我们不会因为误会而造成一些伤害。
其实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其实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弟兄姐妹也应该要懂得为别人着想，
弟兄姊妹也都要为人家着想，
也要懂得要为别人着想，
也都要懂得为人家着想，
不然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教会爱心的生活，
不是没办法活出一个教会爱心的生活。
圣经里面也很注重这方面的道理，
圣经里面都很注重这方面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在这里保罗这样劝勉，
在这里保罗这样劝勉，
说不要单单只顾自己的事，
不要单单只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都要顾人家的事。
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
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
也是帮助保罗在福音圣工上最好的一个教会，
亦都系帮助保罗在福音圣工上嘅最好嘅教会。
所以他有很多方面的优点，
所以佢有好多方面嘅优点。
但在这里，他一样也是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但系佢一样劝勉腓立比教会嘅信徒，
劝勉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
劝勉佢哋唔好只顾自己嘅事。
人跟人之间相处。
人同人之间相处，
如果让人家感觉你很自私，
如果令人感觉你好自私，
你可能就很少朋友，
你 你可能就好少朋友。
哎，你太自私了。
你太自私了。
自私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小气鬼。
自私的另一种讲法是小气鬼。
所以这种印象很不好。
所以这种印象非常不好。
这里说为他人着想。
这里说为他人着想。
要懂得顾别人的事。
要懂得顾别人的事。
最容易让人家感受到这种这种对待啊。
最容易令人哋感受到呢种对待，
就是少论断人啦、啊，
就系、是、少论断人。
所以圣经说啊，这个少批评论断人啊。
圣经话少批评论断人。
你想想看，
你谂下，
如果别人批评你、论断你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如果人哋批评你、论断你，你嘅感受系点咧？
这一件事情啊，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也犯过这种错。
喺主耶稣的时代，很多人也都犯过这种错误。
这件事，
这一件事，
所以很重要，
所以很重要。
如果不注意啊，
如果不注意，
就造成人的一种伤害，
就造成人的一种伤害。
如果不重要，耶稣就不用提了。
如果不重要，主耶稣就不会提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的一节到六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节到六节，
七章的一节到六节，
七章一节到六节。
这里主耶稣在这个六个经文里面，
呢度主耶稣喺六个经文入边，
他主要就是要谈不要论断人，
佢主要就系讲唔好论断人，
免得你也被人论断，
免得你哋亦都被人论断。
那你怎样论断人，人也是怎样讲你啊？
你怎样论断人，人都是怎样讲你。
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呢？
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也就是你用什么样的说法对待人呢？
就是你用什么讲法去对待人。
人也必用那种说法量器来对待你。
人亦都会用那种的说法和用量器去量给你。
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在强调不要论断人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强调不要论断人的时候，
也在教导我们、啊、
也都教导我们、
就是要顾别人的事，
就是要顾别人的事。
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当我们讲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你就想一想，
我这样讲他会改变吗？
我这样讲他会不会改变呢？
还是造成伤害？
还是会造成伤害呢？
那你就要选择哪一方面比较好。
那你就要选择哪一方面比较好。
你选择对别人的好或造就的方法来做，
你选择对别人好或者有造就的方法去做，
那就是顾别人的事了。
咁就系顾人哋嘅事啦。
那耶稣讲道理一定是有原因的。
耶稣讲道理一定系有原因嘅，
因为当时很多的人就犯这种毛病。
因为当时好多嘅人都系犯呢种毛病。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话，
你身上有刺，
你身上有刺，
你的眼前有那个大梁木。
你眼前有大梁木，
一个很大的木头挡在你的眼前，
一个好大的木头挡在你的面前，
你自己看不见你自己，
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
但是别人身上有一根刺你却看得很清楚，
但人家身上有一根刺你就看得很清楚。
一个梁木就是一个大树砍掉它的树干，就是一个大的梁木嘛。
一个梁木就是一棵很大的树斩了它的树干，
所以那个树干就是梁木嘛。
所以这个树干就是梁木。
你自己有这样的毛病，像一个梁木这么大。
你自己的毛病好像梁木这么大，
你没有看见，
没看到。
那别人身上的一根小刺扎在皮肤里面，你却看见。
人家一根小刺扎在皮肤里面，你就看到。
所以耶稣称这种人叫做假冒为善。
所以耶稣称这种人为假冒为善，
不但不顾别人的事，
不单止不顾人家的事，
而且还去破坏人家，
而且还要破坏人家。
所以耶稣称这种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啊、
所以耶稣称这种人为假冒为善的人。
你任何事情，
你任何事情，
任何的说法，
任何的讲法，
你顾别人的事，
你顾别人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工作。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工作。
但你不能因为他违背道理然后你就体贴他，
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他违背道理而你就体贴他。
这个不是顾他顾别人的事、哦、
这个就不是顾别人的事。
你要顾他的事，你要提醒他，
你要顾他的事，你要提醒他，
拯救他，
要拯救他，
改变他，
改变他。
这个就是顾别人的事嘛，
这个就是顾别人的事。
所以我们顾别人的事要从两个方面去探讨，
所以我们顾别人的事要从两个方向去探讨，
别人的需要，
别人的需要，
那我们站在他的立场去想，
我们站在他的立场去想。
那但是另外一个第二方面的探讨呢，
但是第二方面的探讨，
你要站在真理上面，
你要站在真理上面。
他为什么这样软弱有过患，
他为什么这么软弱有过患，
那你要站在真理里面去提醒他，
你要站在真理里面，
你就是顾他的生命灵魂，
你就是顾他的生命灵魂，
你就是顾他的得救，
你就是顾他的得救。
所以顾别人的事不要忘记要朝这两个方面去做考量，
所以顾别人的事要从这两个方向去考量，
这样你在顾别人的事就得到神的喜欢，
这样你管别人的事就得到神。
如果站在别人的立场，
如果站在人的立场，
我们顾别人的事，
我们顾别人的事，
其实有很多时候原因动机就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面去想一想，
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要站在人的立场去想一想，
立场动机上面去想一想，
立场动机上面去想一想，
这样对他才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这样对他才有一个好好的沟通。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的22节23节，
22节23节，
九章的22节，
九章22节，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在这里，保罗他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在这里保罗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什么方法呢？
就是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就是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目的为了要得到这个软弱的人，
目的是为了得到这个软弱的人。
那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
目的就是要救一些人，
目的就是要救一些人。
保罗做事不随便，
保罗做事不随便，
他头脑很清楚，
他头脑很清楚，
他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这个权势，
他并不是为了得到人的权势，
他乃是为神做这个拯救的工作，
他是为神做这个拯救的工作。
所以二十三节说，
所以二十三节
保罗他所行的，
保罗他所行的，
他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跟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同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也就是要得救的意思，
也都是得救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面对不同的人，
我们可以见到他可以面对不同的人，
然后要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得救，
然后要将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做一个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工作，
所以他做这个与人同得福音的工作，
同得福音好处的工作，
同得福音好处的工作。
所以他很清楚他的方向，
所以他很清楚他的方向，
他很懂得怎么跟人相处，
他很懂得怎样跟人相处。
二十二节讲的，
二十二节讲的，
像什么人就做什么，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
这个就是一种同理心的一种见证，
这些就是一种同理心的见证。
现在很多小孩子的话我们做父母亲的也不太了解，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话我们做父母亲的都不明白，
但是我们常常用父母亲过去的观念来跟孩子谈话，
但我们常常用父母亲
过去的观念跟孩子谈话，
过去的观念跟小孩子说话，
结果孩子最讨厌的就是父母亲，
结果小孩子最讨厌就是父母亲，
孩子最不喜欢见到的也是父母亲，
小孩子最不喜欢见到的也都是父母亲。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呢？父母亲有父母亲的立场，
父母亲有父母亲的立场，
孩子有孩子的立场，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立场。
问题是孩子 不, 不懂得体谅父母亲的心肠。
问题是小孩子不懂得体谅父母亲的心肠，
父母亲也没有试着去了解孩子的立场，
父母亲也都没有去了解小孩子的立场，
所以会造成误会，
所以会造成误会，
所以造成彼此之间的代沟，
所以造成彼此之间的代沟。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站在同理心的缘故，
没站在同理心的缘故。
如果没有把握这一点，真的有时候两代沟通非常困难。
如果没把握这一点，有时两代沟通是非常困难。
那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
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
为什么有的人会传福音带人信主？
为什么有些人会传福音
带人信主？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呢？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
你要检讨你的说法，
你要检讨你的说法，
你要检讨你跟别人朋友同事之间的相处，
你要检讨你跟人家朋友同事的相处。
你是怎么说话？
你是怎样讲嘢嘅？
你是怎么关怀别人的？
你是怎样关怀人哋嘅？
你真的有投入吗？
你真的有投入吗？
你有站在同理心来了解吗？
你有企喺同理心去了解咩？
如果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如果佢一个无神论者，
那你是怎么样站在一个无神论者里面，让他慢慢的来认识真耶稣教会？
你是怎样企喺一个无神论者嘅立场，去慢慢令佢认识真耶稣教会呢？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你要如何站在同理心来了解他？就是因为不明白，所以没有办法亲近我们教会。
你要怎样站在同理心去明白为什么他不亲近教会呢？
你要找出那个原因，
你要找出原因，
你不要马上说那个神的意思嘛，没有嘛，
不要马上就说这个是神的意思，没有嘛。
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事情都推到耶稣身上，
所以我们将很多事都推到神的身上，
耶稣身上，
耶稣身上。
我们有时候做错了，我们马上也推到魔鬼身上
我们有时做错了都马上推到魔鬼的身上，
都是魔鬼啦，
都是魔鬼。
你刚刚要喝酒的时候是魔鬼叫你喝的吗？
你刚才要饮酒是不是魔鬼叫你饮？
你刚刚要骂人的是魔鬼叫你骂的吗？
你刚刚要骂人是不是魔鬼叫你骂的？
你要先想那个原因，
你要先想那个原因。
当然你给魔鬼留地步，当然后面魔鬼就来攻你了。
当然你留低，你为魔鬼留地步，魔鬼就在后面攻你
了。你不留给魔鬼地步，魔鬼进不来
你不留魔鬼，你不留给魔鬼地步，魔鬼就入不到来了。
所以很多事情要先想一想，
所以很多事都要先想一想。
平常如果我们没有同理心，
平时如果我们没有同理心，
你的讲话是非常没有爱心的，
你的讲话是非常之没有爱心，
你做的事是常常不能造就人的，
你所做的事是常常不能够造就人的。
因为你太自私了，
因为你太自私了，
因为你太现实，
因为你太现实。
所以这个同理心很重要，
所以这个同理心非常之重要。
当我们在劝勉辅导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在劝勉辅导别人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
我们要有同理心。
这个真的要用心去思考的，
这个真的要用心去思考的，
不是马上讲就可以，
不是马上讲就可以
你先听听他讲话，
你要先听听他讲，
然后站在他的立场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站在他的立场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原因动机在哪里，
他的原因动机在哪里，
他的要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做的目的
在这个中间里面去找一些需要被辅导的地方，
在中间找一些需要被辅导的地方，
有可能是他的动机错，
有可能是他的动机错，
有可能是他的过程错，
有可能是他的过程错，
有可能他定的目标目的错，
可能他的目标目的错了，
有可能啊整件事本来就不太好
有可能整件事本身就不是太好，
那可能跟他的想法逻辑有关系，
可能跟他的想法逻辑有关系。
所以保罗他真的是一个很懂得站在别人立场里面做劝勉的人，
所以保罗真是一个很懂得站在人家的立场做劝勉的人，
真的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人跟人之间沟通，
人与人之间沟通，
其实最要沟通的东西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想法，
其实最重要就是每个人的想法，
要沟通的是每个人的想法，
要沟通的是每个人的想法。
我们讲话的动机对那个内容就是针对这个嘛，
我们讲话的内容就是要针对这个嘛，
我们讲话的动机内容就是针对这个嘛，
我哋讲话嘅动机内容就系要针对呢个啊嘛，
就是要跟人家沟通思想观念嘛，
就系要同人哋沟通思想观念啊嘛。
诶、那个观念通了，
观念通咗，
思想了解了，
思想了解啦，
很自然的，
好自然嘅，
就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共识啊，
就好自然能够喺呢件事上面得到共识。
那保罗的用意，
保罗嘅用意，
他说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他说向住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救一些人，
要救一些人，
要同得福音的好处，
要同得福音的好处，
也就是要得救，
就是要得救。
所以他做这样的工作有一个很清楚的路线，
所以他做这个工作有很清楚的路线。
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自己要清楚自己的路线，
今天我们来聚会都要很清楚自己的路线，
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
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
你如果想到，
你如果想到，
你就会注意每一次的聚会，
你就会注意每一次的聚会，
因为你知道聚会的目的，
因为你知道聚会的目的。
我们可以想很多它的目的和内容的，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目的和内容。
那对于一个不想来聚会的人呢，
对于一个不想来聚会的人呢，
他就是想不到有关这一方面的路线，
他就是想不到有关这一方面的路线，
也不知道这一方面的重要，
也都不知道这一方面的重要。
所以他可以用其他事情就让自己不来聚会，
所以他可以用其他事令到自己不来聚会，
让自己跌入到自己的一种想法，
令到自己跌入自己的一些想法。
圣经里面特别重视神的教会，神的圣殿，
圣经里面特别重视神的教会，神的
圣殿，甚至把救恩的见证都高举在神的教会里面，
甚至把救恩都高举在神的教会。
那我们要辅导这些不常聚会的人怎么办，
我们要辅导这些不常聚会的人，
我们也要先听听他说话，
我们要先听下他说话，
看一看在这个里面到底有哪一个地方是他的软弱不足，
看一下在这说话里面哪些是他的软弱不足，
听一听这个中间到底他有什么地方软弱和不足，
听听这个中间里面有什么软弱或者不足，
或者他做不到的地方，
或者他做不到的地方，
那个就是我们要去谈的地方，
那个就是我们要去讲的地方。
所以同理心很重要，
所以同理心很重要，
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们就能够为他人着想，
我们就能够为他人着想，
进一步的站在他的立场跟他谈话，
进一步站在他的立场跟他说话。
这两节经文，
这两节经文
一定要做好认识，
一定要做好认识，
并不是说这个人有软弱我就跟他一样做那个软弱，
并不是说这个人软弱我就跟他一起做这个软弱，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曾经就有这样的人，
曾经就有这样的人，
他从那个喝酒啦赌博的这种生活离开来信我们教会，
他由赌博喝酒的地方离开来到教会，
他曾经是赌博喝酒的，
他曾经是赌博喝酒的，
他就脱离这种黑暗生活，
他就脱离了这种黑暗生活，
来信我们教会，
来信我们教会，
他觉得有这个责任要跟这些有坏习惯的人传福音，
他觉得他有责任为这些有坏习惯的人传福音，
结果他去找他们，
结果他去找他们，
看他们正在赌博又喝酒，
见到他们正在赌钱又喝酒，
这个朋友就跟他说，
朋友就跟他说，
你如果喝一杯我们就跟你去，
你如果喝一杯我就跟你去，
他心里想，哇，圣经说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他想，哇，圣经说向着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
朋友又说，你打一圈麻将跟我们赌一次钱就跟你去教会，
朋友说，你跟我们打一圈麻将赌一次钱我就跟你去教会，
他酒也喝了，
他酒又喝了，
赌博也赌了，
钱又赌了，
你讲赌博是讲钱，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
也酒醉了，
又喝醉了，
结果朋友不来，
结果朋友都不来，
他很难过，
他就很难过，
他就问为什么这样，
他就问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骗我，
他们骗我，
你像这种人他怎么会谈信用呢，
你向呢啲人点可以讲信用呢？
他看到你赌了赌博啦，
佢见到你赌啦，
然后又喝酒啦，
然后又赌钱啦。
哦，他们就笑你咧，
佢哋就笑你了。
你真不是真的来信耶稣嘛？
你唔系真系信耶稣、哦。
你看叫你喝你也喝，
我叫你饮你又饮，
叫你赌你也赌，
叫你赌你就赌。
他弄错了圣经的意思，
佢搞错咗圣经嘅意思。
我们是要站在他的软弱立场上面去想他的人生，
我哋要企喺佢嘅软弱上面去谂佢哋，
然后要找方法怎么样去改变他，
然后要谂方法怎么样去改变他，
去体谅他的不足，
去体谅佢嘅不足。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要介绍耶稣给他认识啊，
但我哋要进一步介绍耶稣俾佢，
而不是要随着他的软弱不足跟他跌进去啊，
而唔系随住佢嘅软弱不足。同佢一齐，
有一个弟兄也这样讲啊，
有一个弟兄咁样讲，
别人骂我一句话，
人哋闹我一句话，
我绝对不放过那个人，
我一定唔放过呢个人，
我回骂他十句话，
我闹翻十句话转头，
回骂他十句，别人讲一句，他回骂十句，
人哋讲一句，我回骂佢十句，
这样对吗？
咁样啱唔啱咧？
问他为什么？
问他为什
么？他说圣经说啊，凡事对得起人，对得起神，不一定要对得起人啊。
圣经说凡事要对得起神，对得起人。
那个哥罗西书一章十节那里说，行事为人凡事要对得起主啊。
哥罗西书说凡事要对得起神。
一章十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说凡事要对得住神。
行事为人凡事要对得起主。
行事为人凡事要对得住神。
那里说主啊。
那里说主，
他说后面没有写说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人啊，没写啊，
他说那里没说行事为人要对得住人、哦、
所以他说我只对得起主，不一定要对得起人，
我只要对得住主，不一定要对得住人，
所以别人骂我一句，我回骂十句，
所以人家骂我一句，我回骂十句，
这样对吗？
咁样啱唔啱咧？
这样完全的错诶！
咁样完全系错。
你没有站在同理心去讲，
你冇企喺同理心去讲。
别人骂，或许是真的，我们有错。
人哋闹，可能我哋真系有错。
那别人骂，我们想，我们没错啊。
人哋闹，我哋话，我哋冇错。
那你就替对方想一想啊，
要为对方谂一谂。
可能他身体有病，所以他控制不了。
可能佢身体有病，控制唔到。
可能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生，所以他控制不住。
可能他有问题发生了，所以控制不到。
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
我们要想一想。
当你在想的过程，
当你在想一想的过
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很可怜，
你就会觉得他很可怜，
他不认识神，
他不认识神，
他没有神的道理在心中，
他没有神的道理在心中，
他圣灵不充满，
他圣灵不充满，
所以他陷入这种软弱，
所以他陷入这种软弱，
他随便骂你，
他乱咁闹人。
这个时候你就会为他祷告，
这个时候你就会为他祷告。
啊主啊，他非常可怜啊，
主啊，他非常之可怜，
信心不坚定啊，
他信心不坚定。
哎呀，他心中没有神的道理啊，
他心里面没有神的道理，
他没有圣灵充满啊，
他没有圣灵充满。
这个时候你反而是用爱心对他的，
你反而要用爱心去对他。
如果有一天我也是现在这种软弱，我可能也会这样啊。
如果我陷入这种软弱，我可能都会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想，
这个时候你要去想，
要有同理心，
要有同理心。
所以保罗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保罗他真的很厉害。
他不单单关心教会，
他不单只
关
心教会，
他
关
心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关心每一个弟兄
姐妹，他更关心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啊、
他关心没得救的人，
没有信主的人、啊、
没有信主的人。
所以他立志不在耶稣的使徒所传过的地方传福音了，
所以他立志不在耶稣的使徒传过福音的地方，
所以他成为一个把福音带到国外去传福音的一个使者，
所以他被称为把福音传到国外的一个使者。
他有这种想法，
他有这种想法，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三点，
我们再看看第三点，
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一章，
请看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第一章的三十二节，
第一章的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行。
在这里说我们要为人为他人着想，
在这里说我们要为人着想，
我们就要做到一件，就是不要让人行不义的事。
我哋就要做到一点，就系唔好令到人哋行不义嘅事。
前面讲了很多这个人犯罪的事，
前面讲咗好多人犯罪嘅事。
哎，有一种人很坏，
有一种人好坏，
知道做这些事神会审判，
知道做呢啲事神会审判，
但是人还故意叫人做这种事，
但系仲故意叫人去做呢啲事，
所以这样不好。
所以咁样系唔好。
我们要为他人着想，
我哋要为他人着想，
我们也要顾得人家的这个灵命的得救。
我哋亦都要顾住人哋灵命嘅得救。
前面都是讲别人的立场和别人的好处，
前面都系讲别人嘅立场同别人嘅好处。
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啦，
喺呢度就提醒我
们要为他人着想，
要为他人着想。
你就不要伤害别人的信仰，
你就唔好伤害人哋嘅信仰，
你更不要伤害别人的生命灵魂，
你更加唔好伤害人哋嘅生命灵魂。
这个是神要审判的，
呢个系神要审判嘅。
尤其青年或男女的感情，
尤其系青年同男女嘅感情，
一定要尊重别人，
一定要尊重别人。
他有他的家庭，
佢有佢嘅家庭。
他有他的生命灵魂，
佢有佢嘅生命灵魂。
我们不但不要败坏自己的生命灵魂，
我哋唔单止唔好败坏自己嘅生命灵魂，
更不要去败坏别人的生命灵魂，
更加唔可以败坏人哋嘅生命灵魂。
所以不义的事，我们不要影响别人去做。
所以不义嘅事，我哋唔好影响人哋。
我们也要为他人着想啊！
我哋亦都要为他人着想。
我这样做，这样教导，这样相处好吗？
我咁样做，咁样教导，咁样相处好唔好咧？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哋要思考呢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点解要咁讲？
我们来看二章的十一节。
我哋睇二章十一节，罗马书二章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
在这里啊，讲得很清楚。
呢度讲得好清楚，
神不偏待人，
神唔偏待人。
我们怎么做神都知道，
我们怎样做神都知道。
神他是全能的主，
神他是全能的主，
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他无所不能，
他无所不能，
所以说是全能全知的神，
所以说是全能全知的神。
他知道我们万人，
他知道我们万人
在任何世界角落做什么他都知道，
在世界任何角落做什么他都知道，
他知道万人的心，
他知道万人的心，
他绝对不会偏待人，
他绝对不会偏待人。
所以我们所说所做，
所以我们所讲所做，
不单单对自己有造就，
不单止对自己有造就，
对别人也要有造就，
对别人也都要有造就。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所以为他人着想，
所以为他人着想，
就是不要让人跌倒，
就是不要
让人跌倒，也不要让人行不义的事，
也都不要让人行。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十七节，
十七节，
一章的十七节，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说不偏待人的这位神，
说不偏待人的这位神，
他就是要来审判我们人行为的主，
他就是要审判我们人行为的主。
所以我们在他面在世上生活的日子，
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日子，
这里告诉我们
要
存敬畏神的心，
要存敬畏神的心。
所以为他人着想，
所以为他人着想，
你不要影响别人信仰跌倒，
你不要影响人家的信仰，
也不要影响别人做不义的事，
也都不要影响人家做不义的事。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表现，
其实这个就是敬畏神的生活表现。
所以我们为他人着想，
所以我们为他人着想，
要共同一起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
要共同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
那为他人着想啊，
为他人着想。
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
最后一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
路加福音第六章，
路加福音第六章，
请看27节28节，
请看27节28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在这里更是表现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一个做法，
在这里更加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做法，
在这里更是表现了为他人着想的一个生活，
在这里更加表现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做法
生活
的生活。
这是主耶稣教的，
这个是主耶稣教的。
二十七节说，
二十七节说，
你们这些听到的人，
你们这些 听到的人，
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信徒、啊、弟兄
姐妹，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信徒弟兄姐妹，
这些门徒、
这些门徒，
说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爱你们的仇敌，
包括恨你们的，
包括恨你们的，
甚至二十八节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甚至第二十八节说 要祝福咒诅你们的，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这真的不容易、啊、
这个不容易。
当我们面临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的时候，
这么坏的人为什么还为他想什么呢？
这么坏的人为什么还要为他想什么？
但耶稣就是这样教，
但耶稣就是这样教，
要祝福要祷告，
要祝福要祷告，
真的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啊、你真的为人祷告，你也不必到他面前说我祷告神哦。
你真的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在他面前说我祷告神、啊、
我祷告神祝福你哦，
我祷告神祝福你、哦、
你真的暗中这样做，你就面对神就好了、
嗯、你暗中这样做面对神就行了。
但是我们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人、欸、
但我们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人、哦
欸、他病好了，
他好了，
他跑过来说、欸、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的病好了，
他走过来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病好了，
我为你祷告、欸、
我为你祷告、
啊、我都没有吃饭、欸、
我都没吃饭，
几天没吃，
几天没吃饭，
结果问他家里面什么几天没吃，他还在煮很好的东西给大家吃，他也吃啊。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要实实在在，
我们要实实在在
唱诗，
唱诗
259首，
259首。
我在台上不要笑，我很稳重，知道吗？我第二次抓麦克风，动了动脚。不要动了动脚，那个脚也不要跑来这里啊，要站好。